Sound On。
是不是可以跟我们讲说，这些技术用进来是怎么有可能去改善所谓的电子投票？也不一定网络哦，因为电子投票也有电子投票的问题，网络投票也有网络投票的问题，那它各自都可能会有的共通问题，可能就是我们刚刚讲的隐私跟可信赖性。好，那这个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它怎么样可以改善安全性跟隐私性的问题？
哇，这个问题蛮大的，但我们分成几个步骤来回答。我想刚刚相较于电子投票跟网络投票啊，它都是传统，都有点像黑盒子。那区块链带来的技术是它有一个公开账本，那这个账本是基于密码学，所以我在上面做的任何动作是基于密码学层层加叠，所以如果要篡改，其实成本很高的。那另外是我在做每一笔的操作，其实我是有办法复验的，所以这就我们就可以解决一件事情，是传统电子投票的时候是我投了。那我没有办法知道，我没有办法快速的去验证，或是只有我能验证，其他人没有办法验证。那在区块链的状态下面，我就可以去验证我投的这个结果。
科技、创新、娱乐，各种新奇有趣，都在宝博朋友说。嘿，你听宝博朋友说了吗？
Hello， 欢迎来到宝博朋友说，我是葛如君宝博士。哇，今天我们要来聊一个超级精彩又这个危机重重的题目，叫做如何用电子投票跟买票。当然大家不要搞错了，这个只买票非比买票啦。今年年初大选以后，让电子投票跟不在籍投票呢再次成为大家的讨论议题。节目上呢，我们也曾经重磅邀请过以太坊全世界第二大区块链的创办人 Vitalik 和《激进市场》这本书 Radical Markets 的作者 Glenn Weil， 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家，微软的首席研究员，来和我们聊过关于民主和数位结合的看法，非常的精彩。如果你不小心错过了，一定要找时间回去听一听哦。今天我们邀请了一位国际级的本地专家、我们要来和我们一起，其实也是国际专家了，要来和我们一起讨论到底大家热议的电子投票真的可行吗？我在访谈里面有逼问这个 Vitalik， 我觉得他也不敢讲好，就是太有信心或时间点。那我猜也因为他关注的议题很多啦，所以我觉得我也不好意思把他逼问到绝境。那所以今天有机会来聊，我真的非常高兴。然后呢，最近呢，台湾有各种演唱会，一场接一场的办哈。这个 Taylor Swift 还没来啦哈，那但是 Blackpink 来过了啊。那接下来还有宅男天团哈，就是 Perfume 日本的 Perfume 七月要来了，我也非常期待。但是呢，大家票买得到吗？哈，我们也来聊一聊区块链技术如何能够防堵黄牛票。我们今天就来欢迎今天的大来宾王志清 Tyron。
宝宝朋友说的朋友，大家好。
哇，这个听起来声音就是一个骇客来着。好了，我快速的介绍一下 Tyron 哈，他是 Lead Best Consulting Group 的顾问集团的共同创办人及数位长。过去呢都在资安实验室啊等等的这个做很多的研究跟任职，本身呢也是这个资深的资讯安全的专家，也是在某一些媒体上说他是白帽骇客啦哈。那共同创办了许多资本啊 Consulting Group 啊 Venture Studio 啊等等，成功孵化了五个项目，估值超过 2.8 亿台币，那也有超过上百场的分享。2007年到现在，在非常多的网络底层啊、资安工坊啊、团队管理、创新应用等等都获得的奖项。那我最近听到的是他们参加了一个很玄的技术叫 ZK Zero Knowledge 零知识的这个投票的一个骇客松，也得了名次了。好，有没有刚刚有没有什么漏掉漏讲的啊？
没有没有，宝宝介绍很好，谢谢。
好啦，我们就迅速的滑入这个主题啦。电子投票真的可行吗？我们在台湾接下来啊，一定从这个我们不谈论政治啦，好，尽量啦。但是我想一直有很多社会的民众在讨论，就所谓的不在籍投票，到底台湾真的开始实施不在籍投票有什么样疑虑？到底大家怕什么？大家担心什么？老实说，我也一直都非常好奇啊。对于某个党来讲，他可能会有很多的在区域内工作，不一定在台湾，在区域内我们的邻居啊工作，邻居所在地工作的地方，可能可以更容易的来投票，对他来讲是好的。可是对另外一个党来讲，他也有很多的先进知识分子在全世界啊，可能在矽谷啊，有各式各样的青年啊， 这个不同年龄层，其实对两边都好，但到底是什么样的疑虑让不在籍投票？就是所谓不在籍投票，就是你可以不用真的拔起腿来走到一个特定的在你的这个所谓的户籍地旁边的不是交易所，讲太顺了，投票所投票啊，你不一定要真的物理性的到那里，或者你可以换一个是在你的工作地啊，这个可不可以跟我们稍微介绍一下啊？不在籍投票啊，到底有什么样的疑虑？
我想不在籍投票跟电子投票有点类似。那我们在讲一个政策的改变，从传统的纸本到电子化，或者是不在籍投票，那通常有几个因素，像技术，然后社会、经济、政治。那以技术来讲，我们可以等一下，我们可以说，用一些技术手段，我们可以很有效的，然后比过往还好来解决这件事情。可是，在社会面，我觉得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像我们都科技人，我们都觉得网络投票可以快速的去计算，然后快速的减少人工的失误。可是有些民众不一定这么觉得，他觉得可能透过电子技术，他们看不到纸本的验算，他们反而会不信任。那再加上刚刚Bobo说的，就是有一些政治倾向，或者是这样的票被吹出来，可能不利于这个
特定政党，
对，
利于特定政党，
对对 对, 對，所以我想后面是我们比较不能影响的。不过我自己蛮乐观其成的啦，就是因为以技术来讲，像区块链跟 ZK 技术的普及，不管在各个面向有机会来推进这件事情。那在政策面的不在籍投票，最近中选会也推了，就是不在籍投票可以去转移嘛，我想都是一个进展。那至于说接下来的是不是可以电子投票，那我想寶寶在立法院我就蛮期待的
好啊。我们立法院其实结构很完整啦，它这个民主的改革或科技化其实很可能是在内政委员会，那其实并不是我的本委员会，但是我们其实不同委员会的委员也都还是可以去咨询。好，那所以我也一定会非常关注。为什么？因为这次选举不要讲个人意见，但是老实说，我作为一个投票者，我会觉得我们的台积电的制程都从300奈米变到3奈米了，可是我们现在的投票方法竟然还是同一套啊，甚至是倒退，不能讲倒退，就是说从高级票轨变成环保票轨，变成纸张票轨，这有点怪怪。但当然我们觉得 ESG 很好，可是你用这种简化的方式，你又没有沟通清楚的时候，你就会很容易让人有误会嘛。好，在拍一些奇怪影片，然后出来说为什么这个松松的，哪里怎么样，我觉得这都不是中选会希望大家看到的。我们也不想要去有这些误会嘛，大家都不想要。那我们到底可不可以让我们的投票方式或验票的方法可以跟着我们的科技一起进步嘛？我们就是这么卑微的要求，对吧？我们的制程稍微推进一点，对吧？那但是讲到电子投票呢，我也很尴尬，因为我也问过一些大神，我就不好意思点名是谁。但是大神们呢，有时候一听到说电子投票啊 ，e-voting 或 electric voting， 大家都摇头哈。就是有人说什么会被大神哦，有人说会被骇客入侵呐，哈，有人说这个可能会有隐私的问题啊，说什么你透过网络按一按啊，可能会有一些什么数位指纹啊，或者电子验票的时候，你可能因为你不在籍，所以你如果是台北的 IP 登录进去，然后你可能是台北唯一一个住在金门的某一个县市或乡镇，就是好像大家就讲的好像很危险很可怕。可是我每每我都觉得说啊，传统投票也很危险啊，也有很多危险啊，你怎么可以就像那个以前骑马的人说开车很危险，好会死人啊，骑马也很危险，好，对，就是我们是不是来问一下专家，就是说电子投票真的是一个解法吗？是不是有很多国家尝试以后放弃了，可是也有很多国家尝试以后持续的在演进，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我想电子投票这件事情在很多国家有尝试，那我想把它分两个，一个叫电子投票跟网络投票。那举凡像电子投票，像美国、巴西、委内瑞拉，他们之前都推一个电子投票。电子投票的话，它是有点像是一个触控萤幕，有一台机器，那它把既有的这个投票流程透过那个机器去做运算。那相对我们现在在推的网络投票或者是区块链投票，它的差异是说，这个电子投票其实它还是一个黑盒子。所以刚刚讲的说，到底中间会不会有这个中间人攻击啊，或者是被人家篡改，其实没有办法去验证。所以这个是我想，早期他们在推电子投票，我觉得一个弱项。那再到网络投票，目前有两个国家比较真的在网络的投票上面，一个是英国跟这个爱沙尼亚，爱沙尼亚在推这个电子身份证嘛，所以这两个国家比较是真的有在用网络投票，而不是用那个电子投票机。 那这两个国家都有发现，就是说，在传统用这样子网络投票，当然搭配一些密码跟电子签章，那透过这个方式，可以让一些不在籍，尤其像英国，他们是推这个，比如说军人，他没有办法，他是服役期间没办法回去，
特定对象的，
他在这边先试验。那爱沙尼亚是更多，但是他们都可以发现，就是说，透过这个方式啊，虽然说他没有办法，像我们台湾可能在提说。电子投票或者是网络投票，可不可以增加这个投票率？其实以台湾来讲，其实蛮厉害的。就是纸本投票我们已经很高了，我们不一定能增加投票率，可是我可以增加这些因为公务然后没办法参加的公民权，我可以把这个提升起来。我们可以透过这边来做。那回过来刚刚的问题是说，有些国家尝试以后有些问题，那电子投票相对比较多。那在网络投票，它也遇到一些问题，因为毕竟传统的网络机制，那它没有区块链的一些特性。你要达到区块链特性，你就要多做很多事情。这是我想过去遇到问题。那我们现在在看，就是说，如果透过区块链，它的这个透明性的本质，那再加上 ZK， 然后来解决这个隐私性的问题。我想，目前有一些国家已经在往这边尝试。哇，
太好了，问到专家了哈。原因是因为，我有看瓜吉有一集直播啦，他就是在呛那个就是开票啊，大家那时候很紧张嘛，就觉得说是不是有一些开票上的问题。那当然他是反过来呛，他说没问题哈，但是他也揭露了一个事实，就是说台湾为了投一次票，几千个投开票所。然后呢，有数十万的，我记得不知道十几万还是二十万的人员要投入进去，每一个人一天在那里就是要2000多块钱。第一是，其实那个很累啦，2000多块钱不好赚啊。老实说，我这个都觉得是血汗投票劳工哈。那我们能不能用一些更好？而且你搞得这样子，这样劳师动众的，大家还怀疑那个投票的这个整个过程，哎，还不只是那样。每一个政党还要派人去监票，然后还要拿手机在那边拍，然后用一些 Excel 在算，我就觉得很不 make sense。然后呢，就有人跟我讲说：“哎，你看我们那个乐透哈，乐透兑奖，你可以先选好了以后回家，你喜欢的时候你再去撸，就是你就拿给那个老板，老板就撸一下就你有没有中奖啊？他也不会作弊，你也不会作弊啊，不然你就怀疑他做票，对不对？或者他怀疑你。”坐票对吧？它有一些验证的机制嘛，啊，这个都可以做，为什么不行？啊，有人也讲说，我们现在报税都可以网络报税了，啊，我网络报税，我也有可能欺骗的成分呢，哈，那为什么我可以网络报税，我不能网络投票？但是有人又说，啊，网络报税报错了可以退税啊，投票投错了我不能undo啊，对吧？啊，又有人讲说，我这个撸这个乐透。我没有绝对匿名的必要，除非你戴面具嘛，大家也不是对不对？就是说，但是投票不一样，投票要绝对隐私。所以我后来确实觉得说，数位的解决方案估计是可以啦。那比如说你说选票上，我甚至都想说 hybrid， 就是说选票上有编码，然后呢，像那个点钞机一样，就一叠一叠选票，然后用一台机器，用摄影机去扫。Computer vision， 我想说电脑视觉啊，开车进停车场我都可以车牌辨识，我难道不能用电脑视觉去辨识谁盖在哪里吗？然后还把它存档起来啊，我不知道谁投档，对不对？这个有很多方法，但是到最后就说，真的安全吗？真的有保护到隐私吗？会不会到时一到大家逆回推之后，知道宝博士投给谁？想问一下啦，就是我感觉最后的曙光跟这个圣杯就在 ZK 这两字了哈。那还有这个不可篡改的区块链了哈，是不是可以跟我们讲说，这些技术用进来是怎么有可能去改善所谓的电子投票？也不一定网络哦，因为电子投票也有电子投票的问题，网络投票也有网络投票的问题，但它各自都可能会有的共通问题，可能就是我刚刚讲的隐私跟可信赖性。好，那这个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它怎么样可以改善安全性跟隐私性的问题？
哇，这个问题蛮大的，但我们分成几个步骤来回答。我想刚刚相较于电子投票跟网络投票啊，它都是传统，都有点像黑盒子。那区块链带来的技术是它有一个公开账本，那这个账本是基于密码学的，所以我在上面做的任何动作是基于密码学层层加叠，所以如果要篡改，其实成本很高的。那另外是我在做每一笔的操作，其实我是有办法复验的，所以这就我们就可以解决一件事情，是传统电子投票的时候是我投了。那我没有办法知道，我没有办法快速的去验证，或是只有我能验证，其他人没有办法验证。那在区块链的状态下面，我就可以去验证，我投的这个结果是我想要的结果。 那其他人可以验证他的结果，所以我们就可以公开去检阅这件事情。那其次是说，那日益可以做到什么啊？我们区块链这么透明，会不会透明到最后面？其实我知道是谁偷了票，
啊、知道是谁偷。
对，那日益可以帮我们做了一件事情是，是他只分享必要的秘密，比如说什么是必要的。像我们在实体投票的时候，我一样选务人员会去验你的身份证嘛，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必要的。所以我们在分享的时候，是我只分享说，哦，你是一个合法的投票人。我只做这个验证，那至于说后面的投票的动作在链上的就是一个加密后的一个结果，那这个结果只有这个被授权的这个验票人员可以在最后时间点到的时候去解决、oh. 去解开来，所以我们就解决一件事情是你投了这个东西其实是没办法去知道的啊。当然有一个你会问我说宝宝这么专业，又问我说那如果我分配金钥，因为区块链是透过钱包，那我在钱包分配的时候会不会知道那个人是谁？那以传统来讲，那我在分票的时候，我也可能知道你是谁啊。如果我真的去投开票箱，真的去 trace 的话，我有机会嘛？所以这人物人工上面还有，但是所以实体给我们一个接近是，那我可不可以拆单位？我把它分散化，去中心化有一个特性是，我的节点不要我中心化一个认证，只要我的程式，我的验证程式是可以公开的，每一个人都可以来验证。那其次是我把分配这些东西，我把它拆成两个单位。比如说有人是发这个凭证的，他发金钥给某个人、oh. 那有一个单位是做验票的，这两个单位是互相不隶属，那我们就来解决这件事情。那这个甚至可以拆成更细致，是我要不要让某些人可以来参加。所以我觉得蛮有趣的是，区块链的本质加上 ZK 解决了透明跟隐私的问题。那还有一个更有趣的哦，你刚刚讲到一个问题，其实我后来有在想一件事情，就是会不会每年都要发钱给选务人员，毕竟选务人员虽然说很辛苦，但是说不定是一个参与感，然后又有钱拿、啊。那但是毕竟我们人工作业还是会有一些人工的疏失嘛。那回过来是，如果一个是董董大学用区块链跟这个 ZK 的技术，我一样会有投资的成本，我就把投资成本分给这个参与的人，那、啊、哇就很漂亮了。这就是区块链的精神：透明，然后协作，然后共享。
这简直是一个完美世界、欸、就是说因为、哦、所有的经济学家应该都有做过研究，你要如何用投票投出对的人，就是什么罚款罚钱，投错的话你会赔钱，那你大家就会认真投、哦、因为现在大家有点做选择就随便嘛，我投错了四年后再后悔就好啦然后就说哎呀我那时候投错了，如果你投票要为你的投票负责，你投对了甚至还有奖励啊！就所谓投对的，就是说你支持的人在四年后评价很好，它有很多机制去验证了，就是你用把这个所谓的 incentive 就是诱因加入到这个民主投票的过程，当然它可能会衍生一些其他的议题，但它确实有可能会让大家投得更认真而且更负责。好，我觉得其实真的是太完美了，我现在已经沉浸在这个梦幻里面了，但是这个真的很怎么说呢，很复杂，但是我们先回过头去科普一下，因为有些听众朋友可能会刚听了讲很多很复杂。我先讲我刚刚有一点被电到的点在于，我突然觉得大家现在不是都说区块链虚拟货币被拿来洗钱吗？我老实说我都说用中心化交易所不好拿来洗钱啦、啊、因为它都有很多 KYC 什么，但是确实有一种智能合约可以被拿来洗钱，但是技术要求比较高，就是像 Tornado Cash 就是混币器，一定知道啊，混币器都已经可以洗钱洗到被美国政府冲进去机房把人抓起来，你知道吗？我还买了一件他的 T 恤说要支持智能合约的自由，当然我不是支持洗钱，但意思叫做什么，他既然被抓起来表示他是有效匿名的，对不对？表示他有效匿名，那他的逻辑，我的理解，我如果讲不对你纠正我，他逻辑有点像是一个大水库理论，就是说进水口跟出水口是分开的，就像你刚刚讲的，
对，
分开了，给票的跟验票的两端，然后中间是一个大水库，所以呢，每个人轮流把水丢进去，到最后呢，你是绿色的水，你是蓝色的水，到最后分流出来就验嘛，哦，就是不知道它油水分离啊，你就想象它是油水分离，哎，出来水几 CC， 油几 CC， 哎，算一下就知道是谁赢了嘛，而且不知道那一滴水是谁的，
没错。
哎，我这个举例可以吗？
没错，
这其实就是一个隐私 的意思嘛，所以我只要确保发凭证的人给你，你就是有 rights 去投票，可我投进去我就进到大水库，透过演算法跟数学还有密码学让各种就是让各种水油就是在这个大水库里，可是我有一个机制可以去拆验它， 然后我其实无法回推啊，我怎么知道哪一滴水是谁倒进去的？是
没错没错、啊、没错、欸、我知道的时候也是这么兴奋的、啊、
这样子啊、
哦、对对对，
哇，我是觉得说这个很棒啊，齁，这个如果我们能够做到的话很好啊，那如果你觉得做不到，那就表示你承认了区块链不能拿来洗钱那哎、欸、怎么样都是我们赢嘛，对不对？然后、哦、那你如果觉得他做不到，那我们好好来推区块链的这个产业啊，因为他不能拿来洗钱，你看我激动到那个录影机都掉到地上。所以我想要跟大家讲，就是说 zero knowledge， 刚刚我讲的其实不用 zero knowledge 也可以做到啦，因为像 Tornado Cash 它也不是 zero knowledge、嗯、zero knowledge 是不是做的就是更极致了，就是我讲一下 zero knowledge 我的理解。我一开始看到这个技术我会觉得哇好神哦，他那时候我看这个技术的时候，他给我看一张图，就意思是说比如说我要借钱，现在来宾是 Tyan 嘛，我要借钱给 Tyan， 我必须知道他有还款能力之类的，我想要调查他的身家，可是我在调查他的身家的这个过程里，我就侵犯了他的隐私，对不对？我要查你的房产，查你的地产，你不一定想让我知道。所以 Zero Knowledge Proof 的意思是透过数学神秘的密码学，我可以经由一个过程，我就知道说哦，他也符合我的借款条件，但我并不知道他到底有多少钱，他到底有多少房产，然后这个城市他也不知道、哦、然后总之他就告诉我可以、哦、
没错
proof、哦、那就这么神奇是不是？这可不可以用白话跟我们说明一下什么叫做零知识？后来我的理解就是说，你可以用他知道一些事情是真否，或者是可不可、哦、过没有过，但是你并不会在这个验证查证的过程里去让这个想验证的人去侵害到这个人不想揭露的部分，这可不可以稍微再白话一点说明？还是已经够白话了？
对，蛮白话了。对，就是简单说，就是你想要查验什么东西，那透过这个验算式，哦，我可以不用知道你真的有，但是透过这验算式，我可以知道你有，我只知道你有啊。对，所以透过这样子，我们应用在各个场域，比如说我们刚刚在讲这个投票嘛，那其实现在越来越多应用在很多场域，比如说现在我们自己在推这个 Web Browser， 有一个叫做 Web Earth， 然后有一个叫做 Passwordless， 就是我登录了以后可以不用一直输入账号密码，其实背后都有类似这样的机制、哦、对，未来
就他知道你是谁，但他并不知道他为什么知道你是谁、就是、但总之你就是
对，原本是需要账号密码验证的，那因为这个传输过程中很可能会泄露你的这个密码，所以它降低了一些，未来我们只传输一些必要的参数，那我们就降低这个密码的传递。对，其实这个技术我觉得蛮神奇的，我也觉得蛮神奇的、
欸、我记得 Zero Knowledge 就是所谓的 ZK，
对，
在以前的加密世界或者密码学的世界一直是一个圣杯，就是它没有办法很有效的被实作出来，它好像是在因为区块链很盛行了以后，大家一直在渴求更加的保护隐私，所以 ZK 在区块链盛行就是2008年有了区块链以后才开始更快的加速，然后在以太坊上面有一群这个超级阿宅们，最后有一点像是实作出了真正可以应用的 Zero Knowledge Proof， 就是 ZK 的相关应用。这个我的理解对吗？还是它其实在传统产业里面早就已经可以被用？我的理解是它一直是个理论，它被数学验证可行，可是它没有被放到应用的世界里面。
我自己的理解是这样，就是他其实推的蛮早，具体十几二十年我忘记了，但是我觉得就像一般的治安技术或者是防御技术一样，就是他推出来的时候很厉害， BTC 出来也很厉害、嗯、但是那时候没有人知道他，到现在到六万七万嘛，六万嘛，对，那我觉得他是要一个时间的。那刚刚宝宝讲没错，就是过往这些技术其实在，可是传统的应用那时候还是比较依靠密码的机制、oh, 对，还没有这么熟练的去用、oh. 那确实是这个 blockchain 为了要这个隐私，然后 要更可靠的去传递，所以在这边的应用场景非常多，而且光 ZK 演算法就改了好几次、
就是说 ZK 可能已经早就可以用了，但是它需要的技术条件可能很高，就像我有一次无聊，我想说那个阿宅都在用什么 PGP 加密什么发 email、uh-huh. 你知道，然后我在那边搞老半天，什么 Thunderbird 那边设老半天，我都真的不会用啊。但是其实用在区块链上面，你其实就一个小狐狸，你其实就一个钱包的应用， 用，它其实就可以内嵌很多这种这个 layer 的这个安全加密的技术进来了。我最后在 ZK 部分，我先再加问一个小小的题目，因为我们最近哈。这打诈防诈这个议题我很在意啦，因为我现在成为这个民意的喉舌之一嘛。那我一直有一个想法，你校正我一下对不对，就是说我现在每次收到简讯啊我都很痛苦，就是他可能是诈骗的，他假装我是中差电信的，他自己假装他自己是中差电信的简讯，然后那个网址又假装自己是中差电信的网址，说我有什么点数啊，然后怎么样要领钱啊，刷卡。我就觉得说，可是我如果说，哎，你中差电信，你为什么不帮我扫描这些 email？ 就像 Gmail 啊，他会帮我扫嘛。然后呢，他一定就会来讲说，你这让我侵犯你的隐私吗？我不行，偷看你的简讯，我难道不能用类似 ZK 的机制？就是说我用一个检查器，然后或者一个 AI machine learning whatever， 然后我进来这里，他验证他是不是诈骗简讯，或高几率如果。是诈骗简讯，他就进去，可是他并没有偷看你的讯息，他是用模式判断加上这个 ZK 的一些，我记得台湾有一些电信公司开始在做，但是这合逻辑吗？我可不可以不偷看你的简讯，可是我判断他是不是诈骗的简讯，还是其实这跟 ZK 也没有关系，这只是 AI？
我猜两个，就是这个技术刚好是是一个电信技术上面的一个弱项，就是电信公司有可能可以查，也有可能不可以查。不可以查的原因是因为大部分的这种诈骗简讯呢，以前会用一个方式叫做盖台，尤其在4G跟3G， 3G 是完全不可讲，那5G 有改善这个问题，所以他现在那个中华电信 APP 有出一个叫做他如果会不会侦测有位基地台，就在处理这件事情。对，只要是盖台的状况下面，他把你挟持到那边了，所以他是直接来发简讯给你，这是一个。那第二个是大部分的简讯会透过短码，短码的这个机制我印象中是透过海外进来的时候会有短码，这是要便秘海外的，这个部分的渠道也是直接进来的，所以这两个渠道是电信公司有可能没办法接触，你是直接被接触的。对，但如果是另外一端透过他们的，确实他们就可以去我记得因为简讯那时候我们分析 protocol， 在我印象之前的 protocol 里面是没有加密的，他们是内部的这个传输，所以他们是可以看，但后续我不确定有没有加密，如果加密他们可能就没办法。对，
好了，这一块我继续要来在之后跟太阳好好的合作了。那我们最后一题讲电子投票，就是说怎么样可以，因为老实说啦，也很多事情没办法一次到位，这个不可能马上就到达目标，可能还要分阶段进行。怎么样从最小范围的假设我认同了，我作为一个民意的喉舌，我觉得哎呦这不错哦，那我们来多了解，可是只是了解不够嘛，我们应该要试验嘛。你们有没有想过这些新的技术应该从什么样的范围去先行，或别的国家或其他地方都是怎么做的，从什么地方开始？
以政府来讲，我觉得有两个地方可以先尝试，一个就是这个不在籍投票，最近在推不在籍投票嘛，可以换户籍，然后去那边投开票就是投票。我想，针对刚刚英国的案例啊，我们可以针对军警或者是这种执行公务，他没有办法投票的，至少我可以满足他，因为过往他们是完全不行的。我觉得真的是公民权会有所受损的，所以透过这边我们可以让他们来参与。那其次再往前更进一步的话是，选举分成地方跟中央，有一些地方的事务也可以开始有一些事情，那再来到比较大型的或者是中央的议题，所以我想可以分阶段来一步步来做。但 我想我们自己也没有想说一直就是靠政府，我自己想的话民间也有一些可以做的，比如说像我们刚刚这个投票机制，其实之前那个选举的时候在炒这个全民调，其实它很适合用在全民调，对不对？
对啊，
对，以前民调都是民调公司在收钱，可不可以变成一个
透明的、可以验证，可是又保护隐私的机制？
重点是要赚钱啊！就是这笔钱如果是要做民调的，我可不可以让这些参与的人，我用演算法去挑选他是一个符合这个常态几率的，但是我会让参与投票的人分到对应他投票的点数，然后让每一个人都赚到钱，
这太理想了啦，有点听不懂，但是我觉得可以讨论啦。我自己反而比较天真哈，但是也不一定对，因为我现在是被分到教育文化委员会啦，所以我觉得学校自治或者是学生自治，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场域，因为你推新东西， 你说真的比较成熟的选民，他不一定会支持，因为他听不懂看不懂。
是，
但是有一些比较年轻的，他如果支持的话，或者有很多北漂、南漂，就是打工族，或者是是海外的，我不知道。就是我觉得我们可以先从学校嘛，因为学生自治也是一种民主嘛。那他们先熟悉的这种新的形态的民主，等到我们未来真的推行在真正的公民事务的决策上的时候，我觉得可能就会推得比较顺嘛。哈，这是一个我自己的想法啦。那另外呢，是我觉得不管怎么样哈，我一定是支持。我们应该要讨论先进的民主，就是科技的民主。我们应该要把技术导入到我们的民主决策的过程里面。原因是什么呢？是我问过在微软的朋友，就外国朋友，他应该是在瑞士，反正就是欧洲国家。然后呢，他问我说，如果我有一个魔法棒，我可以点一下呢，台湾的民主就进步了。我会想要许什么愿？这样，我跟他讲说，我希望大家可以更愿意花时间去了解他所投票的议题跟对象，就是这样，就这么简单。就然后不要很容易的去人云亦云，然后受到这个群众的操控。然后他就一直笑，我说你在笑什么？他说这很难。然后我说那为什么你们可能觉得你们可能做的比我们好？因为他就说他们其实这一块做的不错。他说呢，因为他们时常在投票。而且呢，是用不在籍，就是用远距的方式投票。他说呢，他们连那个牛一年可以放多少屁啊，就是所谓的碳排啊，或者说这个交通路到底这边要拐弯还是要停下来，应该要多宽？他大大小小的事物全部都是投票，都是公投，但是可能有地方的，可能有全国范围的。然后所谓的公投投票意见表达，他就是一张选票寄到你家，打开信箱，你可以在一个礼拜之内填了以后就寄回去。所以他说他们一天到晚都在投票，透过一天到晚在投票，你会烦到你觉得有一两个议题你有兴趣，那你就去思考，你就去做，而且任何事情好的坏的都在影响你的生活，所以你不得不啊，你今天走路，怎么突然发现前面一座桥没了？抱歉，因为你没参加那个投票，你就不得不开始去接触这些公众事务，然后呢去了解它，然后去做决策，否则它就影响到你的生活。我觉得很棒啊，所以我个人觉得啊，就是先进的民主的决策，我觉得我们一定要导入，而且我们有科技指导。好，那我们先不要讲投票啊，就是说。我们刚刚投票呢是一个我们的理想啦，它真的影响我们很多，所以我们希望一起来努力啦。那但是呢还有一个议题叫买票。买票不要害怕啊，我讲的是买表演的票啦，表演的票。就说其实有时候这也跟我觉得这也跟电子投票有关啦，你也不会希望大家伪造你的签名啊，你的红膜啊，对不对？然后黄牛帮你投票，批次投票，因为有些人说什么邮寄投票就有这个问题。听说在某些国家邮寄投票就会有人去跟你买你手上那一张，然后就一起寄回去这样。那就想说啦，就是说这个技术可不可以也来防堵我们其他的票，比如说表演的票券？那我们现在遇到的不要讲。选举的投票，就是说演唱会的票，其实演唱会的票也是一种不民主，就是谁的电脑快哈，谁的这个经验丰富，谁会写那些按键精灵啊，谁会用一堆乱七八糟的什么跳板程式，谁就可以抢得到一堆票。我们是不是也可以用技术来保障这一块的环境？刚好。我教育文化委员会文化，这个展演就是很重要的一部分嘛，好，所以也来听听看专家你怎么看，就是说区块链可以来防堵黄牛票，这是什么事情？能不能了解一下，跟我们分享一下？
好，区块链第一个，我想可以比传统的网络带来的优势，是因为区块链是一个分散式账本，所以传统当然有人说你的节点不够大的时候，你会遇到这个 50% 以上的攻击，对 ,51% 的攻击，但是基本上如果在大型的网络节点够多的状况下，其实这个问题是不存在的，你不会有这种大流量倒的状况。所以回答刚刚的问题，就是会不会有因为大流量造成不公平？那基本上它考量几个点，一个就是区块链的分散式账本跟分散式系统，那第二个就是这个智能合约写的公不公平？那我想这个都是可以透明让大家看得到的。对，那除了这个以外啊，我们自己在Libre在今年一月的时候，我们提了一个协议，叫做这个协议是改善这个黄牛这个现况的。那我们自己不是叫这个命名嘛，我们自己的命名叫做二级 票务市场的这个改善协议，那这个被一月的时候被全球的以太坊基金会收入，现在应该是 ERC 7439。
哇，太赞了！
对，那这个协议蛮有趣的地方是这样，就是传统黄牛票的问题啊，其实我们关注了很久，那我们也想要解决。那其实我觉得台湾有很多先进啊，其实我们有看过他们的草案，就是说他们觉得这个票务啊，票出来的时候，黄牛拿到票，他会在二级市场销售，可是重点是，他销售卖票的时候，主办方分不到钱，分不到钱，你卖那么贵的票，那权益又要让这个主办方，那当然那个主办方不认同嘛，啊，或者是这个消费者觉得权益被侵犯。那我们提的这个协议就是我们参考台湾的这些倡议跟国际的倡议，我们把这个规则设定的是这样，就是其实基本上所有的票务它都会有这个公关票或者是相关票券的赠送或者是分配的需求。其次是它的票务也会有转让的需求，只是这个转让应该在一个监管的下面进行，那区块链很适合做这件事情，所以我们这个协议就写了基础的这个票务的转让架构，然后写了哪一些人是可以做转让的，大概就这些规则，剩下的你要怎么转让，你要怎么抽成，那我们就回归市场交易。对，
那它这个票本身在区块链上的验证是，我这里就讲的比较专业一点，不好意思，是同质的还是非同质？它是 fungible 还是 non fungible？ 还是不用不一定是
什麼，不一定都可以，
哦，
都可以。
OK，
我们提的是一个框架，你可以 base 在721或者是20都可以。
哇，對對對 ，OK， 其实这块我觉得超级棒的哈，原因是因为我其实当时被 NFT 吸引，其实不是艺术，是因为我觉得它很像票。然后呢，我是那种假文青啊，就是去看一部艺术电影，那个票根就要丢不丢的啊，大家可能也不是说只是我啦，你去看张惠妹演唱会，对不对？然后票根要丢不丢的，有时候你就觉得啊，30年后从你的那个笔记本里面捞出来，压得平平的，哇，看得特别有味道。你说你现在你妈妈的那个笔记本里面日记里面有一个198几年看披头士演唱会的票，哎，你有没有觉得很酷？是不是eBay上都还可以卖钱，对不对？可是你要去保留那个东西，每一张保留，它可能会坏掉，可能会毁损，可能会有很多的问题。我觉得其实如果我们能够让它在区块链上永久保存，它其实也比较好交易嘛，就久了我可以拿去卖，或者我也可以永远留在那里，我还可以欣赏它。另外呢，我自己以前也搞群众募资的嘛，其实群众募资的那个你赞助一个商品，就相当于买到一个商品的兑换券了，然后我自己是这样想。可是往往那个兑换券很难二级交易。什么叫二级交易？就是啊，我是不是被骗了？哦，这个是不是不出货了？哎，你觉得他不出货，有别人觉得他会出货啊，而且有别人说不定还很期待。哎，那你打8折卖他，或打5折卖他，就是没有卖不出去的东西，只有卖不出去的价格，对吧？你打个1折卖，哎，有人卖啊。可是我如果不喜欢他，我不相信他，我放在信箱里，我还心里不舒服嘞。哦，我既没有拿到钱，我觉得我被骗了，我可能还去客诉，哇，那浪费一堆这个所谓的资源，说不定我如果把它变成一个区块链的凭证，它也是一种票，那我就可以去这个二级交换。但这里有一个很巨大的问题，当我在做表演艺术或者是所谓的娱乐票券的时候，尤其像五月天啊，大家就会有一个误解，就说啊，你区块链，你光转一个账要等5分钟啊，比特币10分钟出一个块，你怎么可能去做抢票这件事情？当然我内心有答案啦，但是想要听一下专家，就如果有别人文化部长啊来说啊，那我慢 啊怎么抢票啊，这个要怎么解释啊？
我觉得这个有几个解法。反正艺术人他自己有在做升级嘛，所以艺术人有可能有一天也会改善这个机制。那其次有其他的替代链，甚至我们可以自主这个中心化的这个企业链，或是我们可以做一层缓存，我觉得都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区块链本身慢是它的为了要达到它的这个分散式跟安全性，当然我如果要加快，我只要牺牲它一些，但是我到最后回归的时候，我还是依靠它的本质，我想就可以解决这个。
啊，这个
有点技术，
没有，这刚好落入我的防守范围啦。因为其实台湾在文化上其实也推动数位票券啦，所以我们有这个 OpenTix 啊，我如果没记错的话，那但是 OpenTix 也在我们的关注范围之下，因为他好像也拿了一些可能资源啦，但是他就没有这些新颖的做法。但我想要问一下，我们有时候走太快也不好啦，有没有一些例子，就是说？ 国外有没有，比如说美国还是英国还是哪里，有没有一些这种例子是开始导入这些东西来做区块链的票券，然后去杜绝黄牛，然后让大家可以更透明的排队，然后不会去怀疑说谁就是黄牛买了一堆票然后二手诈卖这样。这个而且因为黄牛票的存在就会导致诈骗存在，因为有些人会说我是黄牛，我有好多票，你要不要跟我买，就到时候约面交啊，这个对吧，之类的。这可不可以跟我们有例子吗？还是正在酝酿中？
我记得我们当初在踏入，我们之前就做一个项目叫 MetaSense， 然后在做这个游戏的虚宝的 NFT 交易，二级市场交易市集。那时候我记得应该是去年还是前年，那时候欧盟其实有做过讨论，他们在讨论 NFT 要不要纳入监管。他其实当年在讨论的其实是下一题，就是NFT 运用在票券的场域要怎么监管跟落地。其实他们已经有一些应用在落地了，但是我觉得有一题是后来他们没有把这个监管真正落地，因为监管工具还没有到位。那其实我想是二级市场还没有健全起来，他们现在还在发展，在发展的过程中应该再更野蛮一点，让把这个架构掌握。我想现在是一个时间点，就是我们看到 NFT 已经到一个阶段，那二级市场的交易有一些落差，所以我们提了这个协议。目前我们也在跟一些票券的业者，希望把这个串起来。对，
好，这一条路，我觉得很值得去探究啦齁。然后我觉得，因为娱乐就是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啦。然后有时候大家就是生活压力很大，去听个演唱会就买罪受，对吧？就光抢票就抢到天昏地暗，然后好像有很多这个数位落差，对不对？我有时候我就也是很痛苦嘛。哦，那有时候到时候没买到啊，又到处上网去找二手票，然后又有很多这种信赖的问题。我觉得其实让大家看一场表演这么心累，我觉得真的是不必啦。我们台湾其实民间真的有很多尝试，张惠妹的演唱会阿妹就跟 ArcaSwap 合作，就这个应该说 ArcaSwap 的技术合作啦。嗯嗯，那个时候应该是王中心的一个团队，应该是 Do Something 哈 ，Do Something Studio 之类的，就是有做，就是说，好像好几万张票哦，每一个人的票都可以凭票根上网去 claim 一个张惠妹的 NFT， 作为一个纪念票根，他还不做票券，因为票券可能还有 redeem 的问题，还有这个核销的问题，他做纪念票根。那或者是我记得没错的话，台北当代艺术馆也开始有一些，还是凤翔美术馆开始有一些展览，他本身的艺术展，他就是在做数位艺术，那他的票券本身就是一个 NFT， 哇，那 NFT 还会转哦，你可以用滑鼠去转。那你如果是 Vision Pro 的话，你就会看到它浮在空中哈，其实我觉得这种票物的多元性，其实也会把看一个展览，看一个活动，它又附加了很多的衍生价值。那如果再加上这个二级的票，我没时间去看，我每次都看到脸书一堆人说，明天下午3点，我有2张票要让，可不可以？我觉得拜托，什么时代了？已经2024年了，怎么这个行为跟我高中的时候一样，在 PTT， 对不对？所以区块链是不是就可以来做这件事啊？好啊，那最后啦，我们做个 ending 吧，就是说有很多的应用，其实会慢慢的把区块链拉进我们的生活啦。那我的理解是LeadBest Consulting Group 其实有孵化 Venture Studio， 孵化一个 Echo X， 你们其实有算是最早的第一批把区块链 NFT 结合这个江正成老师的这个 RAW 这个餐厅啊，作为这个餐厅的凭证，甚至还可以去吃一顿饭，然后收藏一个艺术作品这样。所以我想很好奇，就是说那你们看到区块链还有没有哪一些民生的应用是可以值得我们去期待的？
我以 Echo X 延伸举例好了，我觉得这块我们还是蛮看好的，因为刚刚有提到，就是我们当初做了这个 Echo X 嘛，那我们把杰伦熊，就是有杰伦熊的人可以优先去订这个肉，然后把它包含我们自己发的 Echo X 的 token 都可以优先去订，所以我们把线上到线下，潮牌到餐厅做一个整合。那我想这个应用会越来越多。举例来讲，如果在我们现在要做国际品牌的联名，以前会员的这个 会员的串接其实不容易的。那透过我们这个 Web3 的会员经营，其实我可以很快速的，我可以由本地端连接到比如说欧洲或者是其他的联名品牌，那这个品牌效益就不是我们今天在做一个潮牌跟 local 当地，我是跨海出去。目前我们这个东西我们觉得还会再更深化。那除此之外还有更多，像我们最近我们在那个展场还做一件事情，我们可以把传统的这个交换名片也变成 NFT 化。哎呦，对，除了会员卡，那我的交换也变成这样，那你就可以积累。所以以往我们在推这个疫情下面有在推虚拟会展，那这件事可以更 real 的，就我虚拟会展展完，我还可以知道说每一个人连结的这个成效，我是马上可以统计出来，
就比较容易去整理啦。
对对对对，
这个我也名片也是一个我每次要丢不丢的哈，对不对？每次都觉得我有一天一定要来好好的整理它，这样，然后每隔一段时间都说啊，这个我太太都在问我说，你这一叠到底要不要？好啦，所以我想啊，在这个新科技的时代啊，我们是不是导入一些新的科技，让大家更便捷，然后去创造更多的衍生的价值，同时呢，少一点纸张，也算是大家为地球做一点事啦。那我想技术是大家的好朋友，如果大家有兴趣想要多了解的话，我们 call to action 一下，是要去 LeeBest 啊，你们有粉专啊，还是 Twitter 啊，哈，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搜寻一下 LEADBEST 啊 ，consulting 就是顾问，好，那 group 就是一个集团，那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研究一下喽。好啦，那我想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宝博朋友说，今天算是结合了一小部分的宝博朋友做啦哈，希望呢我们一段时间之后呢可以 deliver 好，我们在节目上面讨论到的一些细节，落实到我们的这个生活环境当中。我是葛如君宝博士，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点选订阅，下一集自动送上给你。不论你是在 Apple Podcast、Spotify 上、YouTube 或者其他的平台听到我们的节目，欢迎。给我们五星评价，按喜欢留言和按下小铃铛追踪订阅，我们下次再见哦，拜拜，
拜拜。